好，弟兄姐妹早安。谢谢诗班带给我们这个美好的诗歌，感谢神。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看不见的时候。我想我们今天刚才看的经文都是知道是谁，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哈。那亚伯拉罕，我想毫无疑问的，亚伯拉罕在旧约里面是一个非常怎么样杰出的人物，是不是？那神亲自的向他显现，神跟他讲话，神差派他离开他的住的地方，去到一个神应许他一个美好的地方。那新约里面还甚至把亚伯拉罕在希伯来书把他列在这个信心伟人的这个说什么算他的英雄榜里面。可是我们如果去查看亚伯拉罕的一生啊，他不是一开始就这个样子，而是从他的生命当中慢慢的有长进。所以我觉得常常我们可以跟亚伯拉罕的，从他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生命当中与神同行或者是跟随神的带领，可以学习到很多的功课。那我记得前两次我来的时候跟大家分析了一部分，今天我想从他的生命当中我们看一看，像我讲了，他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可是在他的生命当中好像我们看见他是走的是一条信心的道路，越来越有成长。而在他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走这个信心道路会有的时候怎么样，我们看不见前面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我们看看亚伯拉罕有什么反应，然后我们看看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那讲到这个看见哈，我就想到有两种人。那我看到一个小故事说哈，有一个人哈，他生下来没有多久眼睛就瞎了，所以呢他一辈子都看不到。可是到他50岁的时候哈，有一个医生，这个技术非常的好哈，就帮助他把他这个给他开了刀，开了几次以后他就忽然能够看见了，他就复明了。哎呀，大家都很高兴啊，他一辈子都看不见，可是到了50岁的时候怎么样，他忽然能看见了。哎呀，大家都非常兴奋，他自己也非常的兴奋。可是没有多久以后哈，他跟他的医生都同样的有一个感觉，就是他虽然能够看见了，可是他有一些问题，就是他在过去40多年里面都看不见的时候，他对每一样事情都有一个，他就有个自己在他脑海里面都有一个印象，他觉得这个椅子应该是什么样子，他觉得人应该长得什么样子，或者他觉得外面的天空什么样子，或者觉得他这个树应该什么样子。可是他忽然看见了以后，他没有办法接受啊，原来椅子是这个样子，跟他原先里面脑海里面想那个不一样。他某某某，我的弟兄什么样子，我的家人长什么样子，他都没有办法接受，要慢慢的来适应啊。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瞎眼了40年哈，你想到瞎眼的人呢也是蛮辛苦的，他很多东西他都是，他有一个不同的生活的习惯，他很多东西要触摸。可是他忽然能看见以后，他人不能够改变他这个过去40多年瞎眼所养成的那个习惯。我想你能够听懂那个意思。我觉得最后他的医生跟他同样有一个结论哈，他的结论就是说，一个瞎眼的人哈，要重新能够看见，虽然这个手术让他能看见了，可是他过去的那个瞎眼的那个人要先死掉。而且听起来好像很可怕，可是他让我们思想一下，就是他仍旧活在他以前那个瞎眼的那个情况里面哈，他什么事情都认为他以前还是那个瞎眼。经过40多年了，人生的大半生都已经过完了，他的习惯已经根深蒂固了。我觉得你们今天这个后面的这个程序表的后面的这个经文很好哈。他怎么说，若有人怎么样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啊。这好像就我今天讲的故事，我们成为基督徒也是这样子，我们今天是新造的人，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不说那个奇异恩典，说我过去是眼睛是瞎的，现在我看见了，就像这个人一样，他过去眼睛瞎了40多年，他今天忽然又看见了，看见了以后，可是他仍旧活在他那个旧人里面啊。就像我们今天讲的经文，旧事已经过了，已经怎么样，我们现在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圣经叫我们要更新，靠着圣灵的怜悯，我们要更新，我们要更新，我们现在是新造的人，我们现在眼睛能够看见了，不要再活在旧的里面啊。这个是一个人，一种人就是说他 他已经能看见了，可是他怎么样？他看不见。为什么？他因为他仍旧活在他过去里面眼瞎的那个情况里面。那另外有一个故事哈，如果大家看了这个船，大概可以猜得到这个是什么船，这个 Titanic 是不是啊？ Titanic 这个据说哈，这个船我们都知道，那个船撞到那个冰山了，撞到冰块，然后把那个船弄破了，然后水就进来了，对不对？那据说在那个船长这个事情刚刚发生的时候，如果他马上去求救的话，马上发出信号去求救的话，可能还有时间，这些来救援的人还有可能救拯救这些，就是说要被后来被淹水的人，这个后来被淹水 被这个海水又很冷又 被这个海水淹死的有好几千人，起码有好像我记得是有一两千人。可是呢，你知道当初他们造这个船有一个想法，这个船是怎么样不能沉的，你知道他们有一个话就是这个船是 unsinkable， 他们认为这个船的这个非常的得意啊，我们造了这个 Titanic， 我们造了这么大一个船，这个是我们所有最棒的所有的技术，所有的这个工程上面最好的发明，造了这个船绝对沉不了啊，他们觉得这个船绝对沉不了。这个船长也有这个想法，虽然说看到已经这个船已经有危险了哈，可是在他脑海里他觉得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他觉得这个船是不可能沉的。直到最后那个水已经淹进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太晚了，去求救已经来不及。这个人这个船长是什么，他没有办法去看，就是说他不愿意哈，就是说一个人我们刚才看到那个人是他不能看到，可是这个人呢他能看到，可是他拒绝去看见这个什么，看见这个事实。所以一个是能看见，一个是不愿意看见啊。这个是我想跟大家这个我们讲到这个看见，先跟大家提出好像觉得有这样子的两个人。那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讲到我们刚才已经练了，所以我就不再重复了哈。这是亚伯拉罕，这个神在亚伯拉罕还没有给他改名之前叫亚伯兰，神在异象中，神常常在异象中，像我刚才讲的这个亚伯拉罕是在旧约里非常杰出的人，有几个人神跟他在异象中显现，神跟亚伯兰显现说你不要惧怕，你是我的盾，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就回答就很，神说我要赏赐你，可是亚伯兰会马上想到的是什么，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所以他你可以看见亚伯拉罕这个他的脑海里面只有一件事，我没有孩子。那当初在那样子的社会环境里面，没有孩子是好像有一点可耻的事情哈，就觉得哎呀好像没有后代一样。那并且承受我家业的就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这个以利以谢呢就是生在他家里的一个仆人。那当初的习惯就是如果他没有自己的孩子的话，那他家里生的那个仆人，最大那个仆人就要继承他所有的产业。他说是，所以跟神说你给我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都将来都要给了外人啊，这个是他的讲法。然后所以第四节就说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个人不是你的后嗣，这个仆人绝对不是，从你本身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面啊，所以神带他到外面，就对他说你看天光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来要如此啊，就像天上这么多。所以可是亚伯拉罕还是能够想的是我还没有孩子，可是神说我将来要赐给你的是在从你自己生的啊。然后第十六章我们就跳过中间，等一下我们会大概讲一下下面十五章，如果你打开圣经去看那个地方，就是神与他立约的一段经文。好，十六章就说到了亚伯兰的妻子，这个是在神跟亚伯兰讲完话以后，然后呢在那个十五章神跟亚伯兰立约了以后，立约是什么，给他一个保证，保证什么，我跟你说的都要应验。在那个以后呢，亚伯兰跟他的妻子呢两个人在那边商量了，所以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啊，我就把我这个使女给你当太太，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当时有这个习惯就是用仆卑啊来生一个孩子，然后孩子就变成这个祖母的孩子啊，他所以想希望用这个卑女的这个生的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 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这个亚伯兰也是太太讲什么他就听了。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这个十年是从哪里开始算？就是从，如果你去看十二章，神差遣亚伯兰呼召他离开他自己住的地方，离开他的家人，去一个神要应许他的地方。神为什么要应许他去那个地方呢？神说我要使你成为大，记不记得十二章，然后你要成为大国，然后呢我要祝福你，最后还有一句话说什么？你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说十年，就是从那个时间以后呢，神应许他要伟大，神应许要祝福他以后已经有十年，十年当中有许多的变化，可是神的应许好像还没有来到啊。我常常看到这个地方，我会思想，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人为一些事情祷告，可是从来好像没有人，很少的人说为一件事情祷告了十年，还没有放弃，还继续的。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可能要说怎么讲，说给亚伯兰一点 credit 哈，说他等候了十年，好像也难怪，等了十年没有消息，所以他跟他的太太就商量了说，哎，我们自己来想想办法，让夏甲做我的这个太太，然后借着他来生一个孩子，可能这个是神的意思，可能是他们这样子的想法。好，所以第十五我们就跳过去，十五节那边说，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那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真的借着这个夏甲生了一个孩子了。那这个时候呢，十年亚伯兰离开这个他住的地方哈兰的时候，他还是75岁，所以他等候了十年等不及了，他那时候75岁，那时候是85岁。那当他生下孩子以后呢，就是第二年，所以他已经86岁了，所以已经11年的时间了。那这个好像记得跟这个大家分享过哈，这个等一下，我这个好像好，什么是福呢？我跟大家说过，我们前两次跟大家分享过亚伯兰的一生啊，从当中我们可以吸取很多的功课。那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过的，就是从亚伯拉罕当中，他的生命当中，我们看见什么是福啊。从亚伯拉罕的一生中，我们看见福是什么？福是能够敬畏神，能够认识神。在当初那个环境里面，一个能够认识神，能够神赐给他异象，神跟他讲话的人，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他认识创造宇宙的主，认识这个神，这是一个福分。那还有什么福呢？福是蒙神赐福。什么是最有福的？我们现在就了解了。我们最有福的是什么？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蒙神的救恩，因信称义。那什么是福呢？福就是蒙神的选召。记得刚才说过，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福是能够认识神，能够蒙神赐福，能够得蒙这个救恩，然后还很重要的是神所赐给人的一个职分，就是什么？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别人祝福？我们可以帮助别人，可是真正的赐福给别人是什么？帮助别人认识耶稣基督，介绍人家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真正的第三点就是什么呀？成为神祝福的执事，那是和神秘神的管家。那神奥秘式的管家，我们记得这个经节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什么是神奥秘的事？就是福音，是不是？创世以来隐藏的，现在我们知道了，就是神的福音。那第二个，我们记得第二次跟大家分享的，亚伯拉罕所走的这条道路是一个信心的道路。我们看圣经里面，旧约从12章到25章有14章的篇幅都是讲关于亚伯拉罕的一生，讲他的故事。可是如果我们看这个，我们觉得这个是亚伯拉罕的故事，可是我们仔细的思想，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后面其实是神自己的故事，是神自己有一个计划。他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他要祝福人类，他要祝福人类，就是带给人，借着耶稣基督带给人救恩，这个神的计划。所以神有了一个计划以后，他就去选召他可以用的人去成就他的计划。那 亚伯拉罕的蒙召是神所选召的那个器皿，神选召亚伯拉罕去成为人类的祝福，神选召了他可以用的人后，他引导他所拣选的去完成他的使命。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的一生是神的引导，亚伯拉罕的旅程是神怎么样的引导他行走，成为亚伯拉罕自己的祝福，也是成为别人的祝福。那神赐的福是借着神所引导的器皿，我们常常看见神使用他选用的器皿，选择他，神所选择的器皿，神来使用。亚伯拉罕的福是万国万民的福，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说当初神借着亚伯拉罕要赐给人类的福，其实就是指着在当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是指着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神赐的福就是耶稣基督。好，我讲到这个看不见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故事哈，想到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 Mother Teresa， 我们都知道这个 Mother Teresa 在印度哈，在印度是一个很小很老的这个一个修女。如果你看那个画面哈，她跟这个戴安娜王妃哈去看过她，比起来她非常的小，非常非常和蔼可亲的一人，可是她非常的矮小啊。可是她虽然这样子的矮小，她很有一个很大的心智，她有一个很大的事工。她在印度的时候，她的那个事工就是去照顾那些奄奄一息哈，那些生病大概已经到了生命尽头的那些孩子。要不然就是没有医药，在那个时候非常的穷困，要不然就是没有医药去医治他们，要不然就是这些孩子没有食物。在这些快死掉的这些孩子的生活当中，他去侍奉他们，他去照顾他们。这个我们就看见他的这个事工就是非常的，可以说怎么样，非常的沮丧。所以有一个这个参议员有一次去访问他，去参观他的事工。哎呀，看见他的这个事工这么样的沮丧，这样子难过，都是周围都是这一些快要死掉的孩子。所以这个参议员就跟他讲说，哎呀，你的这个事工啊，真的是好像太，这就是非常的悲伤，非常的难过，你怎么能够忍受这样子的生活，一天一天的这样子过下去，好像没有什么成就。所以他就讲了一句话，这个 Mother Teresa 就讲了一句话，他说，神呼召我不是要我做事能够成功，神呼召我是要让我能够有忠心。所以在这个好像在这个 Mother Teresa 在他那个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他看不见的时候，他有两件事情，他记得什么？神给他的呼召就是要去照顾这些可怜的孩子，这个是神给他的呼召，他记得这一点。他看到的不是他目前好像这一片环境，或者是他看不到将来有什么前途，他看见一件事就是神给他的呼召，第二件他看见就是他在神的面前他要有忠心。他有两件事情，他看见神的呼召，他看见他在神面前呼召他是要他，是他要有忠心。我记得前一阵子我跟大家好像分享过这个哈，看这个衣服哈，很多人最第二个画面哈，最左边那个画面我看起来是白的，我想当然有人看起来是蓝的，对不对？有看见蓝色的跟我举手看看，有看见是蓝色的哈。我讲这个例子很有意思，有一次在这个画面上哈，就是有我跟我太太看起来是蓝色的，我看起来是白色的，白色金色的，她看起来是浅蓝，再蓝一点，最后一个是深蓝色哈，这个可能照起来不大清楚哈，可是在那个看起来是不同。那我觉得这个例子很有意思哈，我有时候我们看见的不见得是真实的，或者说我们没有看见的，别人看见的可能是神正在做的一些事情，我们不知道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中国人说眼见为信，是不是？我们说眼见为信，是不是眼见为信？我们眼睛看到的是不是才真实？我们一定要看到什么东西才知道是真实。当我们看不见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不存在，或者是我不能相信。其实当我们看不见的时候，就是我们需要有信心的时候，是不是？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我们刚才已经大概的走过一下，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是以后，15章一开始说这是以后， 这是以后呢，这个十五章它是一个转接词，这是什么呢？这些事情以后就是讲到十三章跟十四章。十三章是讲到什么？十三章是讲到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地的事情，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从亚伯拉罕的这个故事，从创世纪十二章到二十五章，非常的有意思。大家去仔细的思考，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他的一生，他所行走过的道路。我们常常说亚伯拉罕的行走过的道路是一条蒙福的道路，是一条祝福的道路。可是他这条道路当中并不是这样子常常的顺利啊。这是以后，那十四章呢？接着就是因为罗德选了一块比较好的地，所以靠近这个城市，所以将后来被也因为四王跟五王的战争，他也被卷入当中，然后他也被抓走了，他的财产都被拿走了。所以亚伯拉罕带了家丁，他家里训练的家丁318个人去对抗这个四个王的联军啊，所以非常的英勇啊。那这些事情以后呢，神又跟亚伯拉罕显现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就是在鼓励他大大的赏赐你。可是在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想到的是什么？像我刚才已经提过了，他就跟神说了，他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神说我要大大的赏赐你，所以他能够想到的就是，神啊，我没有孩子，你赐给我有什么用？你赐给我将来也是要给别人。他的焦点跟神的焦点不一样，神的焦点是告诉亚伯拉罕，你放心，我将来要大大的赏赐你。可是亚伯拉罕想到就是说，我现在没有孩子，你怎么赏赐我？我总是看到的，他看不到的东西他不知道，他看到的东西就是说，现在我没有孩子，你怎么样来赏赐我啊？这个是他看到的。他应该有的反应是，他的焦点应该放在神，神说我要赏赐你，所以他的焦点相信说，哦，神你要赏赐我。他想的不是这个，他想到我现在没有的，我现在没有孩子。好，所以第七章第二十第十五章第七节到二十一节呢，就讲到神与亚伯拉罕的立约哈。大家去看有一段很有意思的那个经文，那个地方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怎么说呢？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拉罕沉沉的睡着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的身上。我们就不多看，好，大家有时间去看这段时间讲到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可是他跟立约的时候很有意思哈，你跟一个人签约的时候，哪有说一个人沉沉的睡着了？那这个沉沉睡着的话，这只有神，如果去真的要去签的话，只有神一个人签，是不是？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一个，我就想到另外一个比较的地方很有意思，就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一节也讲到，耶和华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这个地方讲的是谁？亚当，是不是？这个地方讲到神创造夏娃的时候，他也使亚当沉睡啊，这个地方用的是同一个字，使亚当沉睡，他就用取了一条肋骨创造了这个夏娃啊。这个地方就是意思，这个地方讲到亚伯兰的，就是亚伯兰沉睡了，神其实我们去仔细看，是神使他睡着了。意思就是说，我们两个现在签约，可是你不用负责，神自己完全的负责。这个是那段经文的意思。可是那个整个签约的意思呢，我觉得神好像是在对亚伯拉罕说，因为亚伯拉罕说，你没有给我孩子嘛，那你要赐给我的什么？我现在看不到，你要赐给我，我没有孩子，你赐给我什么？就是在他看不到的地方，神就说，那我跟你立约。那这个好像神没有说马上，好，那我马上就给你一个孩子，神没有这样子做。神说，来，我先跟你立约。这个立约的意思就是什么？神的意思说，我要做的你现在不明白，在将来你现在还看不到，可是呢，我跟你立约，我给你保证，而且你不用负责，我来负责。这个是神的心意哈。我们是看见这一段神的心约，我的感觉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就是说神说我来负责这件事情，你不用负责。所以呢，这个事情以后哈，那圣经又继续说了，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育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这个中文的翻译我们看的有一点不大明白，撒来不给他生育哈。其实我们看英文比较简单，就是他还没有给他生孩子，还没有，跟不给他其实是不一样的哈。还没有给他，那这个另外这个夏甲是什么呢？就当初神叫他去应许之地，他到了以后马上碰到一个饥荒。我们看创世纪十二章会看到， 碰到一个饥荒，我们那个地方没有看见他去询问神。那按照当初的习惯，因为去埃及有那个尼罗河泛滥，所以那个地很肥沃，所以大家都是一碰到饥荒就往埃及去，所以他也跟从大家有这个习惯，大家就一起跑去埃及。那个地方我没有看见他询问神，我是不是应该去埃及啊？所以他去了埃及以后呢，因为埃及王要跟他联盟，好像这合约要和好，所以呢就是给了他一个使女，这个夏甲我记得跟大家提过，夏甲其实是一个公主啊，给他做一个好像联姻这样子，就两边就和好，保就是因为亚伯拉罕也非常的壮大了，所以让就是互不侵犯的意思有一点。所以这个是当初把那个夏甲带回来，一个埃及的使女夏甲。所以这个撒来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啊。他说 has prevented me， 这个地方讲法就有一点奇怪了哈，因为他还没有，我们刚才已经看了，神只没有说不给他生育，只是说还没有给他生育啊。可是他们自己的想法就是说，我已经等了十年了，那神还没有给我生育，大概就是神的意思不让我生育，这是他自己的想法，不是神的意思。求你使我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亚伯兰就听从了。这个地方有两个字很有意思，一个是说，一个是听哈。那这个地方不是说我说这个太太讲的话不能相信啊，这个不是指太太，可是我想这个意思就是说，有别人跟我们讲的话，一个是说，一个是听，我们注意谁跟我们讲话，我们注意我们听了什么，这个是值得我们学习这个地方啊。我们要小心谁跟我们讲什么，我们听了什么，我们不要别人一讲什么我们就传，所以谣言很容易传哈。别人讲点什么话，我们马上哎，这个比较听起来比较有意思，我们比较容易被吸引。然后第三节，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给了夏甲，给了这个丈夫为妾。那时候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了，所以我们可以想，他住了十年以后，他想到现在我还没有孩子，大概是神不要让我生孩子。这个是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因为就是看不见，所以他们自己推测是应该这样子，而不是神的意思。所以这边另外两个字呢，就是一个将，一个给哈。刚才前面一个是说，一个听，然后这边是将这个使女给了他的先生哈。如果我们去思想一下哈，当初夏娃给亚当也是这样子，一个跟他说了，这个亚当听了，然后把这个果子给他，他也吃了哈，好像有一点对比在那个地方。那他这个地方的动机，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到底是因为为了神？有人说他是看神讲了十年还没有给他孩子，大概是借着他生不出孩子，所以也许我们可以帮神啊，我们帮助神一下，我们自己借这个使女生一个孩子，将来这个神的应许能够成就。好像看神的应许没有成就，好像要帮神一把的那个感觉，有人是这样子解释哈，好像怕神做不到。好，第十五节十六就说呢，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就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已经86岁。亚伯兰86岁的时候，这个撒来就小他10岁，就76岁了。他们那时候想法，70-80岁的人怎么还能够生孩子？这个是人的看法，是他们在那个环境里面看不到的时候。而且这个夏甲，这个以实玛利呢，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看了，以后终于还是成为亚伯拉罕的或者亚伯拉罕他身上的麻烦，因为他将来要把这个孩子赶出去啊，这非常已经孩子已经10几岁了，也是非常心痛的事。所以我说这个是亚伯拉罕的麻烦，他这个麻烦开始于这个埃及的这个逗留哈，他停在埃及的时候带了一个使女回来，所以撒来会说把这个使女给他做妻子，然后生下一个孩子，将来这个孩子，我们看这个画面就是把他这个孩子跟他的这个夏甲都要赶出去，因为撒来不高兴。麻烦开始于这个属灵，他们等了十年，怎么等了十年？好像我们说好像我祷告，一直没有结果。我看不见神的回应啊，我们就要自己想想办法。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反应，他的焦点转移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我祷告还没有，可能神不愿意回答我，或者神还做不到，可能我自己要想想办法。我的焦点就从神移到我自己来思考，我自己想办法，我自己也可以想办法，好吧？那我就自己来想一个办法。这个是我感觉是亚伯拉罕的反应，那就是寻求我们自己合理的答案嘛。那当然现在 对亚伯兰讲，这最合理的就是用夏甲来帮他生一个孩子，来能够实行神的应许啊。那麻烦的症结是信心与信靠之间。我觉得亚伯拉罕也许下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信心跟信靠哈，在亚伯拉罕身上看见有很大的不同哈。说他相信神，可是在他的行为上好像在这个件事情上，我们就看见他好像靠自己来自作主张，靠自己想一个办法。所以信靠什么呀？我们说信心信靠有什么不同？信靠是信心在行为上的表现，都是信有什么不同？可是信心是好像我们看不见的。雅各书也说这个信心是看不见的，除非你借着行为把你的信心表达出来。好，亚伯拉罕的他的信心信靠，他我觉得我们从他身上学几个功课。过去的经验，过去神的带领，不表示将来我们的做法或者我们将来会不会成功是基于过去。我们每一步每一步其实都是应该看，把我们的焦点放在神的身上。我们今天信心的操练是把我们今天信心的焦点放在神的身上。焦点的转移会导致什么？我们的怀疑，我们的对神一失去了信心，我们的焦点不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就会东找西找，找我自己认为合理的答案。那对神的怀疑导致寻求合理的，我们就会寻求合理的答案。那亚伯拉罕可能可以有的反应了，当然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哈，我们美国人有一句话说什么，这个 hindsight 就是 2020 啊，就是说你回头看看事情总是比较清楚，总是你那个看得很清楚。亚伯拉罕可能可以有的反应是信心与信靠的考验哈，他看不见的时候呢，可能他可以思考神过去对他的带领或者是对他的呼召。就像那个刚才我们说那个 Mother Teresa， 他在看不见的时候，他想到的是第一件事情是神呼召我来伺候这些人，第二件事情是我对神有一个责任，我对神有一个应许，就是我要相信他，我要信靠他，我要信靠他，不管怎么样的环境我要信靠他，有两件事情。所以对亚伯拉罕，我觉得在那个样子的环境当中，或者是对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看不见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前面的时候，第一件我们可以想到神过去的带领是神的恩典，第二点我们可以想到神的呼召，神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那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神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就这样子每天平平凡凡的这样子过去啊？或者是我在我的生命当中，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个特别的旨意，我们可以思考，思想神做过的应许，我们可以信靠他。刚才我们讲的信心与信靠之间的操练啊，继续的等候神，等候是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要什么？要忍耐，是不是？那我就想到一个故事哈，这个有一个以前有一个游泳的健将叫做 Florence， 比较记得好像跟大家有没有稍微提过。这个 Florence 是游泳健将，那他从小就有一个心智，你知道游泳他有两种，一种就是比这个快速，一般人都是好像我们看这个奥林匹克游泳都看哪里游的最快，还有一种游泳呢就是比这个体力的哈，游长距离的。看你能不能够游，比如说20个mile， 可不可以游这么远？那这个 Florence 从小呢，他有一个心智，他六岁的时候就让真的父母同意他要去练习游泳。可是呢，他的心智是在跟人家比快啊，所以呢，他这个比快啊，他这个不怎么样有成就啊，他每一次去比赛都拿不到名次。所以啊，可是他在11岁的时候呢，他有过这样子一个经验，就是他参加一个大概是长距离的这个比赛哈，初露头角，他大概是游了大概6 mile， 他去比参加，那时候他才11岁去游6 mile， 那出来那个结果非常好，那大家都觉得哎，这个孩子很有将来很有这个 potential 哈，很有这个可能，将来可能会成为很好的一个这个在体力方面就是来角逐这个游泳的人。可是呢，他的心智一直是放在他一直很想哈，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不太注意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们常说这个字天赋哈，就是我们的天赋。可是这个就是好像另外一讲是神给我们的恩赐哈，我们常常去，可是我们就羡慕另外一种，就是哎，我能够这样子多好。所以他就是非常羡慕去比这个快速，可是他每次都不行， 他每次都没有得名，他最后在18岁的时候参加这个奥林匹克的这个预选，好，你知道他们去参加奥林匹克选游泳的时候都有一个预选，那预选呢一共只选三名，可是他第四名，所以他又落选了，所以他非常的失望，哎，算了算了，哎，我觉得我大概没有什么希望，所以他就后来就根本就放弃了这个游泳了，根本就不游了，然后呢就后来就他就去结婚了，然后又生了孩子什么的，可是就是他慢慢成熟的过程当中，他后来年纪大了一点以后，他忽然想到，哎，我记得我11岁的时候我去游这个6 mile 是游这个体能这个竞赛的时候，我的成绩好像不错，这个也许是应该我应该试试看的，所以呢他就得到他这个父亲的帮助，他父亲是一个很好的教练，大概得到他父亲的帮助，他又开始的练习，几年以后，就像这个报纸登的，他成为游过英吉利海峡并且打破了24年的这个记录。你知道英吉利海峡在英国那个地方有个英吉利海峡 English Channel， 他游过那边大概可能有个20 mile 吧，20几 mile 他就游过那个，所以他一夜之间成名。这个东西我们好像讲说他的成名是他又重新的成熟了以后，他忽然看见，这个在他身上有这个天分，他可以参加这个角逐。好，所以在这个事情以后呢，他就去游一个你知道有一个海岛叫做 Catalina， 在这个洛杉矶的外海，大概有个22里的路，22里的海。这个路呢，对这个长度对他来讲可能不是一个问题，可是问题就是那一段海峡那个海水非常的冰冷，所以你在那边游泳可能会很快的就受不了。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那一段海峡有很大的雾气所以你常常游泳的时候你看不见前面，所以他就有一次下了决心，他想去游过那个海峡后来他下水以后就在那个水里面一直游了大概15个小时，哇，这很不简单的，所以水已经很冷又什么都看不见。你知道他们那种游泳旁边都有一个船跟到如果说你觉得你游不下了你放弃了，他们就把你接上船，免得他会出一些问题会有危险。所以他游了15个钟头以后他实在游不下去了。他游不下去了，他说算了算了，我放弃了，就这样船把他接上去。哎呀，接上船了以后，船上人晓得说，哎呀，你还有半里路，还有半里的海洋，你就快到了。他如果游了15里，有了20几里的话，他那个最后的那个半里，大概可能不到半个钟头，20分钟他就可以游到了。所以第二天人家访问他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当初在水里我要是能够看到路的话，我就不会那么轻而易举的放弃了，我一定会坚持到底这 if only I could have seen the land 如果我当初能够，我如果能够看到的话，我就不会放弃了。这就是因为他看不见，虽然他马上就已经快到边了，他还是放弃了。所以第二次他又去，又来游，又来要来来游过这个海峡。他游游游游游游游游游，哎，这一次给他游过了。他真的从这一岸游到那一个岸，虽然那个环境还是这个水还是一样的冰冷，然后那个整个的空中还是充满了雾气，还是伸手不见五指，可是还是给他游到了。那这一次人家就问他了，哎，你这次还是同样的情形，你为什么会游到呢？他就跟着人家讲，他说这一次我游的时候，我不管我看得到看不到，我一直的告诉我自己，陆地就在前面，我一直的告诉我自己，陆地就在前面，我就不管它，我看不到，我知道我一定游得到，我不管它，我不管我看得到看不到，我就告诉我自己，陆地在前面，我继续游，继续游，继续游，他真的就游到。哎呀，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给我们做一个人生的一个宝贵的经验。而且我刚刚说，我们常常说中国人说这个天分或者天赋我觉得在我们基督徒讲，怎么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呼召， 神给我们的一个 calling， 我们的心中可能神给我们一个使命，给我们一个任务，让我们在什么地方侍奉，就像那个 Mother Teresa 一样，神让他去侍奉照顾那些就是奄奄一息快要死掉的孩子，虽然看起来这么样的绝望，可是他保持到他看到的不是这些在他周围快要死掉的孩子，他看到的是呼召他的那个神，并且他保持他跟神的那个应许，他要忠心。所以当我们思考的时候，当我们看不见的时候，也许让我们回想思考一下神当初给我们的呼召，神给我们的爱，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我们常常觉得哎呀， 我祷告祷告祷告没有结果的话，那大概是神不听我，或者神不爱我，或者神不喜欢我，或者是我 生命当中有什么罪。这个让我们思考，让我们思想，我们回到神与神亲密的交通当中，我觉得是一个最重要的。然后思考我们有多少的真正的信靠神，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行为在行为上表现我们相信神，我持续坚定的相信他。这个靠字很有意思，有机会下次再跟人家讲靠字。中文你去看那个中文意思是倚靠，是有动作的，我要靠到，比如说我靠到一个墙，我靠到一个树，我们同样的是靠到一位，我们虽然说看不见，可是我们因着信我们就知道，我们相信我们的这一位神。 好，那第三个就是呢，找回在我们生命当中找，或者说找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那神在我们当中呼召，我们很熟悉练经节，我们快时间快，我们很快练一下。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起来，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相信神已经看到，人就在掌管当中，就像那个地，那个陆地就在前面，神已经看见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可以完全的信靠他，相信他。最后一个小故事哈，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大家都知道这个 Disney 乐园是不是？这个 Walt Disney 乐园，我们都很知道这个 Walt Disney 乐园。他现在已经这么久了哈，已经成立了这么久了。在这个迪士尼乐园，它的这个真正开幕典礼是在1971年，所以现在大概已经多少40多年以前了哈。而且它那个开幕的那个仪式哈，登在这个生活杂志的那个封面上，那个以前那个 Life Magazine 哈，大的那个封面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在那天开幕的时候呢，这个迪士尼先生已经过世了哈。可是他的太太人就在，那天就有一个工程师哈，也是大概也参与这个整个的设计，哎呀，就在旁边，就是带着一个仰慕的心情跟这个迪士尼太太说，他说，哎呀，如果这个迪士尼先生能够在我们当中看见这个，他今天的成就哈，他当初的梦想，今天的成就有多么的好哈，他就是很可惜，这个迪士尼先生他自己不能亲自的看见。结果这个你知道那个迪士尼先生太太怎么讲？他就笑了笑，他说，我们今天能够在这边，就是因为 Disney， 就是 Walt Disney， 他在40年以前已经看到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样子。哎呀，这个就很宝贵，大家 你知道那个意思吗？ Disney 先生他当初虽然他这个实际的这个还没有盖好，这个游乐场还没有盖好，可是在他脑海中他已经看见我们今天的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今天才会有，所以他的这个梦想今天已经成就，他在40年前已经看见。哎，我觉得这个很宝贵哈。你知道圣经有一句话说什么？就是我很喜欢用的这句，我们一起来练哈。就如神从创世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神在创世以前，哎呀，那个很宝贵啊。我说神拣选我，今天神拣选你，可是这个神在创世，什么叫创世？在这个世界还没有以前，神已经看见我们，神已经拣选我们，神已经远远的看见，所以我们可以信靠他。我们虽然有时候看不见，可是可以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他的手里，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信靠他。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自己这样宝贵的话语，真的是帮助我们借着这个亚伯拉罕的生命，帮助我们看见，我们可以完全的看见，完全的交托在你的里面，将一切的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可以信靠你，我们可以仰望你，我们可以将一生 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继续的引导，继续的带领，继续的保守，继续的祝福着你的事工。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